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今天是第28课，上一次课程谈到在出发前往罗马城之前，保罗有机会在该萨利亚城，也就是凯撒利亚这个城市，向亚基帕王二世见证基督。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记录了这篇很长的讲章，这是保罗在罗马君王及高官的审问情境下，透过保罗自己归主的见证，邀请劝说罗马的执政掌权者信主的过程。今天的课程重点是记录使徒保罗航向罗马时遭遇船难的经过。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27章的第一节到28章的15节。作者路加详细记录了这趟海上历险记，途中所经过的地点，佳美在几年前也实地去参访过。我建议你跟着经文和课程的进度，看着地图，认识不同的地名，也许有一天你可以亲临现场，就不会感到那么陌生了。我们就分成四个段落来体验上帝是如何承诺他所应许保罗的，保罗会平安地到达罗马为主做见证。第一段落是从该萨利亚出发换船，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27章1到12节。阅读使徒行传到如今，保罗在20多年之间已经走了将近3000多英里的海路。保罗当时已经是地中海一带的航海家了。我们可以从这一课当中看到保罗是如何运用自己所累积的航海知识，面对海难危机化险为夷的经过。而作者路加是沿用希腊史学家的写作方式，将冒险、航海、身历其境的故事描述得活灵活现，借此吸引读者阅读的兴趣。使徒行传27章1到3节的经文，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由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家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上一章提到巡抚菲斯都和西律亚基帕王二世共同决定同意保罗前往罗马的行政区意大利上告凯撒皇帝，也就是经文所说的上告该撒。从27章开始又出现了我们的段落，这是使徒行传这卷书第四次出现我们的段落，表示作者路加也亲身参与在这趟海上旅程当中。路加就是这个海上世界的目击证人，可信度很高。有关于我们的段落是从使徒行传的27章1节直到28章的第15节，也就是整个旅程的结束，这是有关我们的段落最长的篇幅了。保罗是以囚犯的身份前往罗马，这趟航行是跟着其他的囚犯一起过去的，这样可以节省人力物资。官方将囚犯交给御营军队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他算是这整个行程当中最高的领导人，责任就是要平安地将囚犯们送到罗马。保罗他们所搭的第一条船是从亚大米田来的货船，现在准备回航，沿途停靠不同港口。 保罗一行人准备到另一个停靠港换船。亚大米田是小亚细亚沿海的一个城市，位于美西亚省特罗亚的东南方。主后一世纪，地中海民用的船只都是以货船为主，并没有专用的载客客轮。想要搭船到各地的旅客，就要循着货船的航道而行。货船里也没有专用的客舱，旅客经常要聚集在后舱。当时的货船以帆与桨为动力，从地中海发现的古代沉船当中，货船的长度大约是在50到100英尺之间。文献中记载165英尺的大船是蛮大的船。经文记载，旅途中除了作者路加医生陪同之外，还有来自马其顿铁萨罗尼加的亚里达古同行，他们都是很关心保罗的，为了要照料保罗在旅程当中的需要。这趟旅程保罗也要自己付上告该撒的旅费。行船的隔天到达西顿，从该撒利亚到西顿大约有70海里的路程。西顿是腓尼基一带很古老的城市，与推罗这个城市齐名。到了保罗时代，西顿就被纳入罗马叙利亚省之内了。到达西顿，水手们要从船上卸货，百夫长尤留也有罗马籍，他宽待保罗，让保罗在这段期间可以去探望当地的朋友。他知道保罗跟其他囚犯不同，保罗是无罪的，保罗就可以去探望在西顿教会的信徒了。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中也学习到地中海航海的知识。当时船只都是尽量靠着海岸航行，地中海一带冬天天气相当恶劣，一切的航运都会停驶。从西顿开船，风不顺就逆风而行，船贴着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成为挡风的屏障，继续朝北前进，横渡基利加庞菲利亚的大海，来到了罗马的吕加省，停在位于帕大拉港的美拉。美拉是吕加省重要的城市，也是小亚细亚最南端的城市。这个港口可以换船到其他地方，从居比路到美拉大概花了15天的时间。百夫长看到一条从亚历山大要前往意大利的运粮船在美拉中途停泊休息。在这里简短说一下，埃及是罗马帝国的粮仓，亚历山大是埃及粮食的集散地，所以亚历山大与意大利之间会有固定往来频繁的船只，甚至罗马帝国也为所有运粮船提供船难保险，并用高额的赏金鼓励愿意在冬季停航期间还愿意冒险运粮到意大利的船只，以确保罗马的粮食不虞匮乏。于是保罗一行人就上了这条船，连续好几天船航行得很慢，直到了繁忙的海港格尼土。为了继续有屏障可以阻挡强风，这条船先向南航行，预备贴着克里特岛，也就是经文的格里底，这是爱琴海中最大的岛屿。主前67年罗马攻占了克里特岛，关于克里特岛的记录，保罗是到达罗马之后再回到克里特岛，把提多留在这个地方服侍。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保罗所搭的这条船为了避开强劲的西风或西北风，就经过萨摩尼海港，沿着岸边航行，航行是很困难的，只到达了加奥海港，船停泊，旅客上岸走动，船员补给物资，准备要往下一段旅程前进。这个时候已经过了犹太人禁食的节期，也就是赎罪日，大概是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地中海的气候开始变得很恶劣，船只航行会有风险。这个时候保罗就出面劝告众人，在这趟海上旅程中，保罗有4次出面介入， 虽然保罗是囚犯的身份，但是他在当中也是有蛮大的影响力。这是保罗第一次出面介入劝告众人。保罗在20多年的宣教旅程当中，走了将近3000多英里的海路，对于航海有丰富的经验，观察到一些海上的客观现象，就劝告众人不要冒险出海，船和货物会因此损伤，甚至连人的性命也都难保。我们对照哥林多后书的经文，保罗有提到他在宣教当中所受到的苦难，并不像我们一般人旅行那样的轻松愉快。哥林多后书11章25到27节，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百夫长并没有采纳保罗第一次的建议，一方面加奥并不太适合带一群囚犯过冬，主后1世纪的加奥没有城区的港湾，港口的周围地势平缓，陆地交通方便，如果在加奥过冬的话，百夫长就要面对管理押解大批囚犯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船长是有丰富航海经验的人，相较之下，保罗的身份是囚犯，再加上船上的人都希望能够到腓尼基大一点的港口，更能防风度过漫长的冬天。由于接下来的一段航行不是很长的旅程，大概半天或一天就可以到达，所以百夫长愿意冒这个险。但后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保罗这一船的人始终没有到达腓尼基港。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的海难奇遇记。在克里特岛遇到暴风漂流14天的记录，经文范围是在《使徒行传》27章13到44节。一开始从加奥出发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认为啊，目标就在掌握当中，就起了船的锚，贴近克里特岛航行。但过了不久，狂风就从岛的方向吹来，这强风的名字叫做有拉格罗。有拉希腊文的意思是东风，格罗的意思是东北风。航海的人都很害怕遇到这种强烈的风，保罗所搭的船敌不过飓风，就只好随着东北风的方向漂流。他们尽量沿着岛的背风面漂流，那个沿途经过的小岛名叫高大。水手尽力地将救生艇拉上船，并用绳索绑好，抵挡狂风巨浪的侵袭。他们又担心会在塞尔底沙滩搁浅。塞尔底是北非沿地中海的古利奈加海岸，这条海岸线全长有300英里，都是水浅并且布满沙洲的地形。航海的人称这个地方是船只的坟墓，所以他们就放下船的帆和船的篷，为了要减缓船被狂风吹向塞尔底沙洲的速度。但这艘船在海上被强烈的风浪抛来抛去，可能有沉船的危险。隔天就是第二天，他们只好把没有用到比较重的货物抛到海里，避免船身过重。第三天，也就是他们把救生小船拉上来的第三天，水手把船的帆或锚抛弃在海中，为了要稳定船身。风暴很大，天气很差，看不见太阳和星星，海上一片漆黑，航海的人员没有办法靠着太阳和星辰定位确定方向， 船上的人对能够生还已经失去了盼望。使徒行传20:21-26的经文这样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船上的人很多天了都没有办法好好吃东西，可能因为过分担心害怕，也可能因为晕船都没有胃口。保罗这时候挺身而出安慰船上的人，这是这次旅程中保罗第二次介入。从这次开始，众人愿意接受保罗所说的话了。保罗提到当初在格里底，也就是克里特岛的加奥港时，他曾经劝告大家不要起航，因为有潜在的风险和损失。只可惜没有人愿意听从他的建议。保罗是想要唤起众人的回忆，不是要幸灾乐祸，是希望重建众人对他的信心。保罗这个时候尝试在困难当中鼓励众人可以安心，这条船上的每一个生命都会被保守，损失的只有这条船。保罗开始为神做见证，他说他所侍奉的神派天使在前一天的夜里在旁边告诉他，要保罗不要害怕，保罗因着主的保守一定会平安地站在凯撒皇帝面前，而且神也把同船的人像礼物一样都赐给保罗了，同行的人托保罗的福都可以得着平安。保罗这样站着对众人说话，就会让有旧约背景的读者联想到先知说话的情景。古代的人会认为海难是神对坏人的刑罚，如果在海难中得救，就表示神是站在被拯救的那方，表明那个人是无辜的。作者路加也透过这样的写作方式隐喻保罗是无辜的，蒙神的保守，这是让普罗大众也能够理解的信息。保罗告诉船上的所有人，他相信神怎么样对他说，事情也要怎样的成就。保罗是神的仆人，他宣告上帝的计划。保罗说，只是船还是会搁浅，必定要撞上一个岛。到了第14天，这个记录是从高大岛水手们把救生小艇拉上大船开始计算起，船漂到了地中海的中部亚底亚海，也有翻译成亚德里亚海的水域，这是介于希腊和意大利之间，向南延伸到克里特岛以及米利大。米利大岛今天的名字叫做马耳他岛，当海浪拍打在凸起的海面礁石上会产生巨响，水手们听见这样的声音就推测已经靠近了陆地，于是就有两次测探海的深浅，把系着铅块的准绳放下海底看海水到底有多深。第一次探有12丈，就是20寻，这是航海用的长度单位，一寻等于6英尺，12丈就大约是120英尺，再航行一小段探得9丈，大约是90英尺，船是越来越靠近岸边了。水手怕撞上礁石，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稳住船，拖慢船前进的速度，等待天亮能见度好的时候可以避开暗礁。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水手们想逃出船，他们就把救生小艇放在海里，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如果这些海上专业人员不在船上，整船的人将会陷入困境。于是保罗第3次介入说话了， 对百夫长和兵丁说，无论如何要留住这些水手们，请他们帮助船上的众人。人性是软弱的，明明之前就有听到保罗的保证，还是有人会恐惧害怕，没有信心，要冒险搭救生艇弃船逃生。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任由小船飘走，防止水手逃跑。另外，救生艇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容纳所有人，小船这个时候没有太大的作用。百夫长与兵丁都相信保罗所说的话，愿意在船上等候。有一首儿童诗歌是这样唱的，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底天家。我们需要对主有全然的信靠。保罗第四次介入是劝众人要好好吃饭，因为他们没有正常饮食已经14天，体力不断的下降。保罗劝勉船上的人好好吃饭，吃饭的原文是分享食物。保罗向众人保证，他们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这是基督徒和犹太人都熟知的格言。于是保罗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拨开吃，这让我们联想到圣餐的场景，但在场的都是没有信主的人比较多，并不是圣餐礼仪，而是一个圣洁的时刻。保罗见证一个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平静安稳，这是保罗的泄愤祷告。弟兄姐妹，你的泄愤祷告是害羞躲藏呢，还是愿意像保罗一样公开为主做见证？于是众人都放心用餐，在船上总共有276人，这276条生命神都怜悯保守。众人吃饱了之后，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到海里，让船轻一点，因为不需要在船上吃东西了。他们开始做下船的准备，天也亮了。他们后来才知道，那是米利大岛，也就是今天的马耳他岛的保罗湾。在过程中，就像保罗先前所预言的一样，船搁浅，遇到船难，船尾也被海浪撞击冲坏。兵丁这个时候怕囚犯趁机逃跑，罗马政府后来还是会查究责任的，所以他们想要将囚犯就地处决，但百夫长想救保罗，保护保罗平安能够到达罗马，不准兵丁任意妄为。百夫长的处理方式是很有智慧，他让少数会游泳的自行先上岸，不会游泳的用破船的木块漂浮上岸，这一条船所有的人都得救了，主实现了对保罗的预言。第三段落讲到船难与神迹，经文范围是使徒行传的28章1到10节。这一段经文描述船难过后，保罗与船上所有的人在米利大岛受到岛上原住民的款待。米利大岛是马耳他群岛当中最大的岛屿，这些没有希腊语和拉丁语背景的土人，也就是岛上的人民，非常的仁慈接待这群刚遭遇船难的人，为他们生火，让这群刚生还的陌生人可以保持温暖。保罗也主动帮忙生火，但因为火太热，有一条毒蛇被热逼出来咬住保罗的手。岛民看到这种情况的理解是，这个人逃过了沉船，却被毒蛇咬死，真是天理不容啊。没想到保罗并没有受伤，也没有死亡，就又改口说，啊，保罗是个神，这就是看到表面现象不思考不查究真理的人会说的话。不只是岛上的土人会这样，连我们这些住在城市的文明人也会如此，常常会被自己错误的认知所误导。使徒行传28章7到10节的经文这样说，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百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 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保罗一行人受到岛长，就是岛上最高领导人布百留款待吃住三天。保罗跟当地领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就发现岛长布百留的爸爸罹患热病和痢疾，保罗就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这是《使徒行传》唯一一处结合祷告和按手治病的经文。之后岛上其他的病人也都来得了医治。《路加福音》4:38-41的经文讲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施行医病的神迹，先医好了彼得患热病的岳母，接着便医治加百农其他有病痛的人。保罗延续了弥赛亚的工作，他是主耶稣的跟随者，拥有圣灵所赐的能力，广行医病的神迹。使徒行传记载了跟随耶稣的彼得、约翰、腓力同样也有医治的能力，怜悯病痛者，与人们分享福音的好处，使信主的人身心灵都得着医治与拯救。米利大人十分敬重感激保罗对他们的帮助，岛上的民众就赠送保罗一行人礼物和他们去罗马需要的一切，因为之前的船已经毁了，原本所携带的行李已经落海损失了。最后一段第四段，换第三条船走陆路到罗马。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28:11-15。这一段是往罗马之旅的最后阶段了。保罗一行人在米利大岛不知不觉已经过了3个月。他们搭上来自北非亚历山大港的船，这条船要将埃及出产的粮食运往意大利的罗马，走了大约90英里，到达西西里岛的省会叙拉古，这个地方算是罗马的仓库。他们停留了3天，等船上下货，又转往利基翁这个古老的城市，隔天来到布丢利。布丢利是罗马的殖民城市，下船之后在布丢利受到弟兄们的接待，停留7天，大伙一同聚集聚会，接着继续走陆路上罗马，大约需要5天的路程。罗马的信徒听到关于保罗一行人的消息，就到雅比乌广场和三馆地方与他们相会。保罗受到罗马信徒的接待，心中得到鼓舞，向神献上感恩。罗马城是罗马帝国最大的城市了，当时人口大约有100万人左右，福音传到当时的地级，也就是罗马城。信实的神终于带领保罗来到了罗马。下一堂课我们会讲解《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28章的最后一个段落，了解保罗是如何在罗马为主做见证。恭喜你，快要完成《使徒行传》的课程了。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您。